好，弟兄姊妹平安。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十章啊，是讲一个主题，就是神怎样差遣撒母耳为耶和华高利扫罗做以色列百姓的君。第九、第十章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神拣选并且高利扫罗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扫罗是神所高立的，为他的百姓所高立的第一位君王啊。所以，我们把九和十的内容呢放在一起做梳理，这样对文本的理解呢可以更加的完整。第九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保罗所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他的父亲是便雅悯人，叫做基士。啊，这里呢也讲到了基士的家谱。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啊。中文把它翻译成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更加准确表达的意思是指他是个财主啊，就是指保罗啊，就是指扫罗。家庭是非常优渥的啊，是富裕的。从你后面就能看得到啊，他的父亲，有驴啊，有仆人啊，所以他的家庭是非常优渥的。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俊美这个词啊，并不是指英俊啊，俊美这个词是指在众人眼中看来。都是好的啊，俊美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好的啊。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啊，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后面也再次强调，后来在以色列民抽签啊，制签的时候啊，都讲到扫罗比众人都要高出一个头啊。好，这是第一二节讲到了扫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第三节，突然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丢了几头驴是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前因啊，最重要开始的一个原因。丢了几头驴之后呢，就吩咐扫罗带仆人去找驴啊。这里没有讲丢的驴在哪里啊，丢的驴可能在哪里啊。但是就讲了扫罗去找呢，就是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然后就在那一带找，但是都没有找着。第五节就讲到了扫罗因着找驴到了舒服地，这时候扫罗已经觉得啊，驴是找不回来了，啊，不要让父亲为我们担忧，因为离家已经比较远了。这时候，仆人说：“第六节，仆人说，这个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仆人所说的神人就是撒母耳。这个仆人连名字都没有，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个仆人却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这个城里有一位神人，神人就是先知啊。然后我们应该到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从一开始的时候啊，扫罗的父亲丢驴，扫罗出去找驴。好像就有一个无形的手来带领他来到了舒服地，然后到这里是他的仆人来将找驴这件事情与撒母耳联系起来的。然后扫罗说：“我们身上也没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他。”然后这个仆人说：“我手里还有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的银子。然后呢，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面去了。 首先你们要知道，前面我们知道撒母耳在做士师的时候啊，他的家乡呢是在拉玛，只是因着他做士师是以色列全家的士师，所以撒母耳每年是要巡行以色列遍地的。所以撒母耳并不是常住在舒服地的，是这时候正在舒服地。但是他的仆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所以这些都让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后面的一个旨意啊。于是呢，他们就到了神人所住的城里面去。他们上坡要进城，遇到几个年轻的女子出来打水。这时候是傍晚，因为他们都是傍晚来打水的。然后问他先见在哪里，就先知在哪里。然后女子说，先见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所以先见正在城里面，所以这个女子的意思是你现在赶紧去，一进城就能够赶上她，应该是先见就在这个城里面不远的地方。然后扫罗他们就上去进城，就迎面遇见撒母耳。好，1到14节讲到了撒母耳的背景，3到14节讲到了撒母耳是怎么讲到了扫罗的背景，3到14节讲到了扫罗是怎么来遇到撒母耳的。这个背后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好像是很自然的，人在做事情，儿子为父亲去找驴，仆人为主人去出主意，女子为他们来指路啊。但是就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扫罗遇见了撒母耳。然后在15节，圣经就启示我们听，原来在扫罗还没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时间地点都有的，我必使一个人要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以色列的君，以色列民的君，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当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又再次对撒母耳说话，说看哪，这个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换句话说，在扫罗没到的昨天，撒母耳就得到耶和华的吩咐和指示，说我要带一个人从便雅悯过来，这是我所高立的以色列百姓的君。而当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再次跟撒母耳说，看哪，这个人就是我要高立的君。怕撒母耳不要搞错了，或者怕撒母耳不要犹豫不决，神在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再次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要高立的以色列百姓的君。而16节和17节，神两次向撒母耳指示他要高立扫罗，把他拼凑在一起，指向从便雅悯来的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神要高立的。看到吗？他的主语都是让撒母耳去高，是你要去高，高立谁？高立这个人，做什么？做以色列君王。但是透过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吩咐和指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这是耶和华的旨意，是神的拣选，跟撒母耳没有任何关系。撒母耳完全不认识扫罗，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拣选了扫罗出来。后面扫罗说，我是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在士师记的早期啊，士师时代的早期，便雅悯差点被灭族，所以我家在便雅悯支派当中好像也是至小的啊。当然扫罗这他有一些谦虚的成分在这个里面，因为他的父家在便雅悯支派当中一定是个大族。所以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是耶和华自己 亲手拣选了扫罗，然后命令撒母耳去膏他。那么膏扫罗做以色列君王的目的是什么呢？16节和17节告诉我们听，两个目的。第一，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二，他必治理我的民。好，这两个目的合在一起其实是什么？你其实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神在之前400年当中不断的拣选士师出来的职分。士师是做什么？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士师是做什么？就是治理审判他的民。所以士师在士师时代就是以色列民的君王，以色列百姓的君王。只是以色列百姓在现在在前面第八章，他一定要立一个王，所以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治理者，但以色列百姓一定要立一个王，而且要像列国一样。所以关键，以色列百姓的诉求是，我们要有一个王，像列国的王一样，用列国的方式，用世界的标准来治理我们。好，所以这就是到十七节结束啊，从15节到17节是做一个补充，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看似偶然发生的，看似恰巧的，正正好的行为是神在背后的作为。然后18节呢，就是我们看到扫罗跟撒母耳之间的一个对话和撒母耳做的事情啊。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就是那个先见啊，明日早晨我要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要告诉你，你今日要与我同席。然后扫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当中至小的啊。就是扫罗在这个时候，扫罗就已经感觉到撒母耳对自己特别的尊重。本来是扫罗去请求撒母耳，是祈求撒母耳作为一个先知给自己指示该当怎样去行，还要送撒母耳礼物，但是撒母耳却非常尊重扫罗，还要邀请扫罗今日要与自己同席，而等到同席的时候请扫罗做首位。而且圣经特意告诉给我们听，做首位的不仅是扫罗，还有他的仆人。使扫罗和那个仆人坐在首位上，这是一种非常尊重的一种表达，对客人非常尊重的一种表达。好，然后撒母耳对厨艺说，拿来收存的那个祭肉，这个祭肉就是献完祭平安祭之后，可以大家，他们这时候举行的一个筵席，是平安祭之后的一个筵席。这个祭肉原来是给祭司存留的，就是给撒母耳留的。现在撒母耳把这个收存的这样一个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请扫罗吃。这些都表明，就是让扫罗觉得撒母耳非常的尊重和高抬自己。那当然，这时候扫罗并不知道原因，因为这时候只有撒母耳知道神已经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君。好，然后25节啊，扫罗跟撒母耳在房顶上说话啊，次日清早啊，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圣经都没有说，他们谈的是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是一定不是谈私事，而是谈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政治事务啊，公众的事务啊。然后他们起来，撒母耳呼唤扫罗起来。27节，两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吩咐仆人先走，因为下面要说的话是只有撒母耳对扫罗来吩咐。好，我们来看第10章。 撒母耳这时候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产业就是以色列百姓。这就是前面27节撒母耳要传讲给扫罗听的话。所以在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就完成了这个膏立的动作。好，把十章一节这个划出来。撒母耳用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然后宣告你已经被耶和华膏为他产业的君。然后第二节开始，撒母耳对扫罗说，有三件事情会应验。第一件就是你离开会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对你说，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不必为驴挂心，而你父亲在为你担忧，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遇到有三个人去伯特利去拜的，他们带着三只山羊羔，三个饼，他们要问你安，给你饼。第二件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兆头啊，都是预兆。预兆什么？就是让扫罗明白这些兆头的应验，说明是神来膏立扫罗作王，不是撒母耳膏立扫罗作王。因为撒母耳是人，他无法行这些预兆。在这三个预兆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三件事情。此后你要到神的山，你到了那里之后，会有一班先知从秋坛下来。解经学者告诉我们听，在撒母耳时代，撒母耳可能组建了一个类似于像先知学校的机构，就是会有一群先知在撒母耳的教导下，跟着撒母耳一起学习。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学校呢，我们现代人容易去理解。但是他们在里面不是传授一些神学的知识，而是有一群也是神所感动，神的灵所感动的，跟着撒母耳一起的。这个跟后面啊以利亚以利沙时代那时候就非常像啊。然后撒母耳说，你会看到有一班先知从秋坛下来，他们都受感说话，受谁的感？是圣灵的感动。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这就说明他们受感的也是耶和华的灵，然后你要变为新人。什么叫做你要变为新人？这里的你要变为新人，是指你要第一次被耶和华的灵感动，被耶和华的灵来指引，不是在乎你所说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在乎是你现在要说话，而这个说话是被耶和华的灵感动。意味着扫罗要平生第一次亲身经历到耶和华的灵对他的掌管和什么带领。然后这个兆头若临到你，第七节说，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兆头临到你，扫罗，你应该趁时而作，趁时而作就是这个时机，你应该把握住而做。做什么？这时候你要公开承认，表明你已经被膏的事实。 因为神已经与你同在了。这个兆头意味着神已经与你同在了。这个兆头意味着你前面所受的膏是神来膏你。然后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啊，我也必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在那里等候七日，等待我到了那里，只是你所当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伏笔，为后面吉甲所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好，然后扫罗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神就到一个星星，就是前面他受感说谎，然后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然后别人就会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这些人的父亲是谁？这里的意思，父亲翻译的不对的时候，这些人的老师是谁？就是当人们看到有些人好像像先知一样说话，人家就会问，那是这些人的师傅是谁？老师是谁？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做先知？而此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因为此后有句俗语说，说明在以后，可能在扫罗死了之后，在以色列当中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因为扫罗是被弃绝的，但是扫罗曾经被圣灵受感说话，这件事情是不会被抹杀掉的，这件事情仍然是在。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是很奇怪的，就是扫罗以前他不是先知，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也被圣灵受感说话。好，然后扫罗的叔叔问扫罗：“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扫罗就回了，应该是回到家了。然后他说：“找驴了，现在驴也找到了。”OK。然后扫罗的叔叔就问：“请将撒母耳像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有没有说呢？没有说。有的人解经说，因为扫罗比较的谦卑，以至于在后面至谦的时候，扫罗都藏在器具里，这是谦卑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不是谦卑？因为撒母耳已经告诉给他听了。第7节，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应该趁时而作，因为神已经与你同在。而他连这最重要的事情，撒母耳高立他做王这件事情，后面所有这些兆头的事情，他都没有告诉给自己的叔叔听或者自己的父亲听，这说明他没有趁时而作。没有趁势而作，以至于后面在制铅的时候，铅都已经制出来了，它仍然藏在器具里，不愿意出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当然不是谦卑，而是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而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而这个职分是谁给他的呢？不是撒母耳给他的，是耶和华给他。所以这里不是扫罗的谦卑。我待会会跟你们讲，为什么普遍的传统教会解经都会把这里解释为扫罗的谦卑？为什么？待会会跟你们讲啊。然后17节。撒母耳才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以色列百姓招聚到米斯巴，米斯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地方，之前啊，在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啊，几十年以前啊，以色列百姓就在米斯巴一起悔改复兴，胜过非利士人啊，然后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领你们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现在你们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我要求立一个王。撒母耳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立王这件事情表明你们厌弃耶和华的治理，然后开始制迁啊，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制，从便雅悯支派再制到扫罗的父亲基士那里，他的宗族，然后他的儿子扫罗，众人却寻不到，然后说扫罗藏在器具当中，然后众人就跑过去把扫罗领出来。不是扫罗主动出来的，是众人过去，当然人肯定很多，把扫罗领出来，发现他比众民高过一头。 然后24节 ，Summer 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以比的吗？”就用来回应前面讲到的扫罗怎么样的俊美啊，怎么样的健壮。然后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句话表明众民非常满意，他们对耶和华所拣选的这个王非常满意，愿王万岁。然后25节啊，耶和华啊，撒母耳将国法，国法是什么？就是律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个家。因为当王被拣选被立出来之后，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耶和华的命令、律法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国法，是连这个王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命令。它不是由这个王他来定的，国法不是由这个王他来定的，而是由耶和华他来定。然后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了，这时候没有王宫，对吧？又没有宫殿，又没有城宰，扫罗还是一个人。扫罗只能回家去。扫罗回家去，哎，神感动有一群人跟随他，而跟随他这群人就是要表明要来辅佐他的，跟从他的。但是也有人呢不理会他，藐视他。好，我花了一些时间跟你们走得比较快，把第9章、第10章把它放在一起。为什么他要走得快一点？读圣经呢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呢要慢，有的时候呢就要快。因为第9章、第10章看上去篇幅比较长，但是他讲的是一件事情，讲的就是神怎样差遣撒母耳去高利上帝所拣选的，在他以色列百姓当中所立的君扫罗。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神在背后的旨意，神的拣选非常明显，这是第一。第二，撒母耳呢，顺服耶和华的旨意。当耶和华对他说：“我要拣选谁谁谁谁，看的就是这个人。”撒母耳没有任何 say no， 对吧？这就是撒母耳他需要去顺服的。然后神使用撒母耳来高利，然后三个兆头，其中第三个兆头，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神与他同在。然后众支派聚集的时候，掣签请出来。好，这三件事情啊，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撒母耳高扫罗；第二件事情，圣灵感动扫罗说话；第三件事情，众人选立啊，好像一个这个掣签，好像是一个投票的机制一样。当然，这个掣签是神在背后运行，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掣出来，在众人面前见证扫罗就是神所立的王，这三件事情确认了扫罗从此做以色列百姓的王。好，然后呢，第9章、第10章呢有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读这时候就要问。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去理解。神所拣选的扫罗，既然神拣选他，为什么又把他弃绝了呢？就是因为顺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所以，就我刚才讲的，才会解释扫罗呢。你看扫罗，他实际上啊，我跟你们讲一下传统教会的解释啊。传统教会的解释告诉给我们听，为什么神会拣选扫罗呢？因为扫罗这个人，从这些他所做的事情的细枝末节当中，可以看出来扫罗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怎么非常不错啊？先不讲他的外表，不讲他的外形啊。他是个儿子，非常顺服父亲啊，这是传统教会的解释啊。你看父亲让他去找驴，他就去找了，尽心尽责的找，在小事上忠心，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反映出主仆关系的和谐。你看仆人给他建议，他也非常愿意去听的，不是非常固执己见的。 很多，他们给扫罗可以列举出七八条。然后呢，在后面呢，看到神已经高立他做王了，但是他仍然非常谦卑的，没有好像拿到这个权力就耀武扬威，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传统的教会，他们可以在扫罗身上找到很多点，然后来告诉我们听，神所高立扫罗有上帝自己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扫罗又被上帝所弃绝呢？因为扫罗在自己后面犯罪。不争气，所以就被上帝所弃绝。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两个问题。这样来解释这两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呢，好像从第九节、第十节这个脉络当中，好像也不能，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来解释圣经，就违背了一个原则。违背什么原则呢？记住耶和华的旨意。当我们在讲到耶和华的旨意的时候，它不是分成无数件事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和华做了无数件事情，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而是神旨意只有一件事情。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这一件事情去服务的，都是这一件事情的各个步骤。如果我们解释圣经，都只是拿出一段圣经来，看在第九节、第十节，圣经当然没有非常讲得非常清楚，扫罗到底是个什么性情的人，扫罗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这样猜测，也可以那样猜测。但是这个根本不是圣经在这里要蕴含的重要的 message。所以你们应该还记得，在撒母耳记导论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整个撒母耳记，上帝啊，神借着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他到底想要向以色列百姓表明什么？从撒母耳开始的整个的列王时代的开启。神到底要向他的百姓传递什么信息？还记得吗？我在撒母耳记导论的时候，帮助你们，包括在是不是上个主日，我也从整个创世纪帮你们分成三段，是吧？从整个圣经开始帮你们分成三段，让我们来看到。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上帝不断的要来传递的信息，就是神不仅要在他的恩典当中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同样也要在他的恩典当中带领他自己的百姓。他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来表明，不仅表明神是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还要传递神是怎么样带领治理他的百姓。明白吗？所以从现在扫罗是第一个神所拣选的王。神讲得非常清楚，刚才16节就是。第九章16、17节，神对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人我拣选出来，他要做两件事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二，他必治理我的民，他必治理我的民。这就是神允许他们立王，你今天用士师来治理你们也可以，用君王来治理你们也可以。如果这个士师和君王都是神所拣选。高立的，并且他们都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治理他们，没有问题。这就是神的治理他百姓的方式，带领他百姓的方式。士师也好，君王也好，以至于前面摩西、约书亚他们是牧人，其实都是掌握以色列百姓的治理权的。这都符合神来治理他百姓的原则，三个原则，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中间神所拣选的士师，神所拣选的君王， 是否按照上帝的命令，是否顺服在上帝的命令当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扫罗是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当然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去拣选扫罗？耶和华用什么的标准去拣选扫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很明显，在整个的神所立王的过程当中，神拣选扫罗跟神拣选大卫非常不一样。等到后面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拣选的方式非常不一样，而且好像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扫罗的标准是在众人眼中看为 number one 的，是很好的。所以当扫罗被拣选出来之后，众人马上欢呼，愿王万万岁。这说明什么？说明扫罗的特质、特征符合众民的标准，但是大卫是明显不一样的，对吗？后面讲到大卫就会知道了，按照人的标准，不可能拣选出大卫来。按照人的标准，不可能拣选出大卫来。那是不是大卫这个标准？大卫是个牧童啊，最小的、最矮小的，又没能力。众人看来啊，扫罗这时候的年龄啊，应该已经是。因为错过后面他生他的儿子啊，他后面不久他就有一个成年的孩子，就可以知道他这时候应该已经30岁以上了。所以他是一个又成熟、又俊美、又健壮、又高人一头，跟大卫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那么，是不是大卫他的标准就比扫罗的更符合上帝的标准呢？那是不是上神在前面拣选扫罗错了呢？所以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会落入一个陷阱，落入个什么陷阱呢？我们在解释扫罗的时候呢，会说，你看扫罗有这个优点，所以神拣选他。然后在解释大卫的时候呢，会说：“你看大卫这么卑微，这么卑微，这么卑微，但是神仍然使用他，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两种解释都是错的，听懂吗？这两种解释都，这两种套路都是错的，看上去好像都是对的，但其实都没有抓住重点。所以重点根本不在于我们去明白神要拣选人的标准，因为刚才已经讲了，神拣选谁来做他的士师。神拣选谁来做他的君王？只要这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是真正耶和华来高立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不是人自己定义要做的，比如说前面那个在整个世事时代当中那个污点，谁？亚比米勒，他就是自己想要做王，他就是整个世事时代当士师记那么多的士师当中的一个污点。而其他所有的事实都是神来出手，神来拣选他们出来的。他们可能有这个那样的不同特质不同，可能也有一些缺点，但是他们都是神来拣选的。所以只要是神所拣选的都没有问题。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是在看谁愿意在这样的一个职分当中，无论是士师还是君王，顺服耶和华的命令治理他。这才是核心关键点，明白吗？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关注在，好像扫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神为什么要拣选他，让神拣选他之后，为什么后面又要把他弃绝？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他没有放在一个神要一个怎么样神国的秩序去治理他的百姓的框架当中去看待这件事情。上帝的标准没有改变。神国的秩序就是神的恩典，以上帝的恩典为基础，是他来拣选，是他来恩手来呼召你出来。但是你要做他顺服的仆人，要为耶和华征战，灭绝仇敌，灭除偶像，得胜。好，所以第九章、第十章。我个人觉得，圣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就是在表达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扫罗做王，这个权柄的得来是非常非常正统的。 你看圣经用了非常多的整个这个过程详细的描述，就告诉给你听，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耶和华在后面的旨意的定下来的。那么多的兆头都告诉给我们听，扫罗不仅被膏油膏抹，而且被圣灵膏抹，而且被众人拥立。所以扫罗的王权，上帝是给他100%的王权的，给了他一个完全的正统的，他可以来治理他百姓、拯救他百姓的一个权柄。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这是以色列进入列王时代以来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王，没有任何问题。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就是扫罗做王。从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就是扫罗做王直到被神厌弃的过程。很短，十一章到十五章，到十五章扫罗被神厌弃之后，名义上他还做了很长时间以色列的王，但是真正的权柄只持续到十五章。从十五章之后，扫罗被神厌弃之后，他所得到的权柄就已经是非法的权柄，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吗？所以他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所立为他做士师、做君王来治理他百姓的权柄是神来给的。从第九章、第十章告诉我们听，神凭着他的恩典的手，凭着他永恒不变的旨意，他就呼召了扫罗，并且拣选高抹他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权柄到十五章就没有了，这时候神就另外高立大卫了。但是在人的角度，扫罗仍然做王。而从十五章之后，从人的角度，扫罗是在明面上掌握以色列的权柄，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是听扫罗的。而大卫是藏在暗处的。大卫已经被神高抹了，但他不是王，他没有在以色列登基，这百姓根本没有来听大卫，没有来跟从大卫。但是实际上耶和华所设立的王是谁呢？到那时候就已经是大卫了。所以其实从第九章开始，他就开始不断的来告诉给我们听，谁才拥有才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王，是神来赋予他权柄，神拣选给你权柄，你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王。这是核心关键点。昨天我参加华北区约翰福音的第一次的查经，查到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我就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句话特别奇怪？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哪个父亲对儿子说，我赐你权柄做我的儿子？现在结合这里的内容，理解了吗？我现在再问你们，神以什么样的方式拯救以色列百姓？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他的百姓？所以我一再跟你们在区分开来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仅仅啊，耶稣基督爱我，因着爱我为我死啊，拯救我。圣经讲的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样的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圣经明明的告诉给你听，神拯救你和神带领你，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神拯救你和他带领你都可以合到一句话，叫做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就意味着你原来没有权柄做他的儿女，现在你有了权柄做他的儿女，你该当怎样做？ 明白了吗？然后到现在扫罗一样的，神赐了权柄给扫罗做王，你该当怎样做？然后到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交出的答案是被神厌弃。等到后面灵修分享，我们会讲到扫罗对神的厌弃啊，他表达了什么？然后一样的，前面以色列百姓被神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离开埃及，神赐给他们权柄，做圣洁的国民。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第八章，他们厌弃耶和华作王。所以你们明白了吗？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于我怎么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女，而是在乎我从一个罪人怎么得到上帝的恩典赐给我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我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在于这里，明白吗？所以从扫罗开始。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设立的第一个王，神给了扫罗完全的权柄。扫罗从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便雅悯的一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议员，到成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君，他经过的这三件事情，都是神在背后赐给他的恩典的手，被撒母耳高立，被圣灵感动，被众人拥立。所以导致他得到的王权，他这时候虽然没有宫殿，没有城宰，没有军队。但是他的权柄是完全的，神赐给他权柄。但是问题后面就要看他怎么使用这个权柄来履行治理神百姓的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是不是耶和华赐给你权柄。所以什么叫做厌弃？明白吗？厌弃的意思就是讨厌。拒绝并且放弃耶和华给你的权柄，这就叫做厌弃。所以后面扫罗所犯的罪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等到后面我们就能看。好，这是今天的第九章、第十章的灵修啊，我们先有个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你既然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我们在凡事上讨你的喜悦，在凡事上可以来跟从和见证主你的圣名，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